选读的经文是记载在新约马可福音一章二十九至三十九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进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合成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一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亦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
先感谢主，让我有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主的话语。
我哋一齐祈祷。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
亲爱的天父上帝，
感谢你俾孩子今日可以同大家一齐分享你嘅话。
感谢你让孩子可以在这里一起分享你的话语。
求主帮助我能够讲得清楚。
求主帮助我能够讲得清楚，
也帮助大家能够更明白你的话，更认识你。
也求你帮助大家更能够明白你的话语，认识你，
也都可以更懂得你的旨意，
更懂得你的旨意。
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
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呢是一个不喜欢运动的人，
我是一个不爱运动的人。
虽然知道咧运动咧对身体好，
虽然知道运动对身体好，
但系好多时候咧因为懒，
但很多时候因为懒惰，
提唔起劲，冇动力就冇做啦。
提不起劲，没有动力就没有去做。
特别咧喺忙碌嘅生活里边，
特别是在忙碌的生活当中，
疲倦同埋冇时间咧就成为咗我嘅借口。
疲倦和没有时间就成为了我的借口。
所以我咧好少运动，
所以我很少做运动。
咁近年嚟咧，年纪大啦。
近年来年纪渐长，
唔系呢度痛咧就嗰度痛，
不是这里痛就是那里痛。
所以自己知道咧，如果再唔运动咧就更加痛。
所以我自己也知道，再不运动的话就会更加的痛。
但系咧仍然系冇动力。
但是仍然是没有动力。
为咗鼓励自己多啲运动，
为了鼓励自己多一点运动，
买咗可以量度运动量嘅手表去戴。
我买了可以那个度量运动量的手表来戴，
但都冇乜用。
但是还是没用。
直到两年前咧，我哋屋企领养咗一只狗仔。
直到两年前，我家领养一只小狗。
咁样咧，每日就要带只狗出去散步，
因为每天都要遛狗。
所以咧，放咗工之后咧，就要同只狗喺嘅屋企前面嗰度玩波啊，同埋喺屋企周围嗰度去走。
我下班之后就要带小狗在我的院子前面去玩球，或者是带它在家附近去散步。
所以这只狗仔就成为我运动的动力。
所以那小狗就成为了我运动的动力。
所以每天放咗工之后咧，无论系点攰都好咧，都要带佢出去周围走。
所以每天下班之后，无论我有多累，我也要带着我的小狗出去走走。
虽然都唔算得上系咩嘅运动，
虽然也算不上是什么运动，
但系都系一个好嘅开始。
但是也可以说是一个好的开始。
我哋基督徒嘅生命咧都系一样。
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是一样。
明知道咧，我哋要翻崇拜。
明知道要回教会崇拜，
又要翻团契或者小组，
也要回团契或者小组，
同埋咧要参与侍奉，
也要参与侍奉，
仲要有恒常嘅读经祈祷嘅生活，
还要需要有日常的读经祷告生活。
但好多时候咧，我哋嘅系缺乏动力。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却缺乏动力，
可能因为懒啊，
可能是因为懒惰，
或者生活忙碌啊，身体又攰啊咁。
或者是生活很忙碌，身体疲倦，
再加上生活上面同埋心灵上面嘅好多唔同嘅缠累，
或者是加上其他生活上面的一些心灵上的缠累，
总系咧有好多嘅原因，
总是有很多的原因，
令到我哋唔可以过一个殷勤有力嘅基督徒生活，
令到我们不能过一个殷勤有力的基督徒生活。
前年咧，于云杰牧师喺培灵会嗰度曾经讲过。
前年于洪杰牧师在培灵会当中曾经讲过，
他说我们基督徒明明可以好像鹰那样在天上去翱翔，
他说我们基督徒明明可以像鹰一样在天上翱翔，
但是我们往往好像鸡那样在地上觅食，
但是我们常常却像鸡一样在地上觅食。
我们的生活缺乏能力，
我们的生活缺乏能力，
常常为生活上面的大小事情觉得疲于奔命，
常常为生活上面的大小事情疲于奔命，
唔单止唔可以为主发光，
不但不能为主发光，
就系连要企得稳啊，都好困难。
就是连站立得稳都可能有问题。
吓，圣经咁样讲，
圣经这样说，
我哋一齐读啊！
我们一起来读，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这段经文颠覆了我们对身体限制的认知，
这段经文颠覆了我们对身体限制的认识。
我们明明是会累，是会软弱的，
我们可能会累，可能会软弱，
但上帝是能力的全源，
但上帝是能力的全源，
是赐能力的主，
是赐能力的主，
靠着他就可以奔跑不困倦，
靠着他就能奔跑不困倦，
行走不疲乏，
行走不疲乏，
就可以好像鹰那样如鹰展翅上腾，
就能如鹰展翅上腾。
让我们藉着今天的经文，我们在主耶稣的身上学习去过满有能力的生活，
让我们借着今天的经文，从主耶稣身上学习过蛮有能力的生活。
我们一起去读我们以下一段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以下的一段经文。
他们一出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合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
我们一起来看看耶稣那天做了什么事。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耶稣那一天都做了些什么。
在这段经文之前，耶稣在安息日入了去会堂那里教训人。
在这段经文之前讲到耶稣在安息日进了会堂教训人，
并且是斥责魔鬼离开一个被鬼附的人，
并且斥责魔鬼离开一个被鬼附的人。
于是呢，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
于是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
出了会堂之后，
出了会堂之后，
耶稣就去了西门彼得和安德烈的家。
耶稣就去了西门彼得和安德烈的家里，
医治了彼得岳母的热病，
医治了彼得岳母的热病。
跟住去黄昏日落嘅时候，
到黄昏日落的时候，
因为耶稣喺会堂赶鬼嘅事情已经传开咗啦。
因为耶稣在会堂赶鬼的事情已经传开了，
所以好多人咧就带住有病啊或者被鬼附嘅人咧去揾耶稣求医治。
所以很多人就带着有病的或者是被鬼附的人去寻求耶稣医治。
经文话合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前。
经文里面说合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前，
意思就是说有很多很多人去找耶稣，
意思就是说有很多很多的人来找耶稣。
所以耶稣那天呢医好了很多人的病，
所以耶稣在那天治好了很多的人。
所以呢大家可以想象那天耶稣呢是工作到很夜，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天耶稣应该工作到很晚，
他一定会是很累，
他一定会很疲倦。
你可能会问，
你可能会问，
耶稣是上帝，
耶稣是上帝，
他怎么会累呢？
他怎么会累呢？
没错，耶稣是上帝，
没错的，耶稣是上帝。
但当他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时候，
但是当他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时候，
他都是 100% 的人，
他也是百分百的人，
受到人肉身的限制，
会受到人肉身的限制，
所以他会好像我们一样都会累，
所以他会像我们一样会觉得累。
耶稣虽然累，
耶稣虽然疲倦，
但却没有因为疲倦没有因为累而停止侍奉，
却没有因为疲倦而停止他的侍奉，
又或者放慢脚步，
或者是放慢他的脚步。
第二天大清早天未光的时候他就起了身了，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的时候他就起来了。
我们一起读下以下一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下面的经文。
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
我们先讲得力的秘诀，第一个就是要祈祷。
我们先来讲得力的秘诀，第一个就是祷告。
当我们很忙很累的时候，
当我们很忙很累的时候，
很容易会忽略了灵修祈祷，
很容易会忽略了灵修和祷告。
如果我们好像耶稣那样那天做到好夜，
如果我们像耶稣那样那天工作到很晚，
第二天可能宁愿睡晏啲，
第二天可能我们宁愿会多睡一会儿，
迟一啲起身，
晚一点才起来，
已经冇时间去做，唔够时间去做其他嘢啦，
已经没有其他没有时间去做其他的事情，
仲边有时间去灵修祈祷呢？
哪里还会有时间去灵修祷告呢？
耶稣却系相反，
耶稣却相反，
佢一大清早咧就起身祈祷。
他一大清早就起来祷告，
去到旷野那里祈祷，
他到旷野的地方去祷告，
是可以有独自与天父上帝亲近的时间，
是可以有独自与天父亲近的时间，
不受其他的事情打扰，
不受其他事情的打扰。
圣经多次去提到耶稣去到旷野或者去山上面祈祷，
圣经多次提到耶稣到旷野或者到山上去祷告，
可以看到耶稣是几咁重视祷告，
可以看到耶稣是多么的重视祷告。
在行了五饼二鱼的大神迹之后，
在行了五饼二鱼这个大神迹之后，
耶稣就独自去到山上祈祷，
耶稣就独自到山上祷告。
在选召十二个门徒之前，
在选召十二门徒之前，
耶稣也是独自在山上面祈祷，
耶稣也是独自到山上去祷告。
耶稣知道上帝是能力的全源，
耶稣知道上帝是能力的全源，
所以越忙碌就要越要祷告，
所以越忙碌越要祷告，
因为他知道越多祷告就越多有能力，
因为他知道越祷告就越有多的能力。
作为一个妈妈，
作为一个母亲，
我知道又要工作又要照顾子女家庭是很忙的，
我知道又要工作又要照顾儿女和家庭是非常忙碌的，
有时候一日从早到夜晚只是到睡觉之前才是有属于自己的时间，
一天下来可能从早到晚可能要到睡前那一刻才有自己的时间。
传道卫理公会的创办人，
传道卫理公会的创办人，
以露天布道闻名的约翰卫斯理，
以露天布道而闻名的约翰卫斯理，
他的爸爸是牧师，
他的爸爸是牧师，
他经常在外面，爸爸经常在外面讲道和探访，很少在家。
爸爸经常在外面讲道和探访，很少在家。
他的妈妈 Susanna 就要照顾一家大小，
他的妈妈 Susanna 就要照顾一家大小，
所以非常忙碌，
所以他非常的忙碌。
Susanna 生育了19个小孩，
Susanna， 她总共生育了19个小孩，
有9个不幸夭折，
有9个不幸夭折，
他们的家境贫困，
他们家境贫困。
Susanna 呢就要负责负起照顾这十个孩子的养育责任。
Susanna 她要负起10个小孩的养育责任，
并且是要操心家庭的一切琐事，
并且她要操心家庭的一切的琐碎事
情。可想而知她是几个忙碌，
可想而知她是多么的忙碌。
但是在忙碌的日子当中，
但是在忙碌的日子当中，
她没有忽略祷告和灵修，
她没有忽略祷告和灵修。
约翰呢深深地去记得她妈妈是怎样找到安静祈祷的时间的。
约翰深深地记得妈妈是怎样找到安静的时间来祷告，
就是在这个很繁忙很多杂声的时候，她会突然将条围裙拿起盖住自己的头，
就是她会在很繁忙很杂乱的声音的时候，突然会把围裙牵起来盖住头，
让自己有安静时间祈祷，
让自己有安静的时间来祷告。
那些小孩呢虽然可能很吵，但一看到妈妈用条围裙盖住头呢，
小孩子都很吵闹，但是一看到妈妈用围裙盖住了头，
他们就会立刻安静，
他们就会马上安静
下来，因为他知道妈妈需要安静祈祷，
因为知道妈妈需要安静祷告。
Susanna 呢每天的傍晚呢还有固定的灵修时间，
Susanna 每天晚上傍晚还有固定的灵修时间，
一直坚持到73岁他离世前一年，
一直坚持到73岁他离世前的前一年。
约翰卫斯理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神学家，
约翰卫斯理能够成为伟大的神学家，
并且带动了英国福音派的大复兴，
并且带动英国福音派的大复兴。
他妈妈对他影响不少，
他的妈妈对他的影响很大。
我不是说大家要在忙碌的时候拿条围裙盖住自己的头来祈祷，
我不是说大家在忙碌的时候要用围裙盖住头来祷告。
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需要和情况，
我们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需要和情况，
我们可以去求上帝帮助我们找到独特的适合自己的方法和时间去灵修祈祷。
我们可以求上帝帮助我们找到独特的合适自己的方法和时间来灵修祷告。
接下来我们看得力的秘诀二，
下面我们来看得力秘诀二，
就是要清楚知道自己的人生目的，
就是要清楚知道自己的人生目的。
大家一起读这段经文，
大家一起来读。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耶稣对他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
耶稣去到旷野那里祷告，
耶稣到了旷野祷告，
彼得和他的同伴就去找他了，
彼得和他的同伴就去找他，
因为说众人都在找耶稣，
因为说众人都在找耶稣，
因为前一天耶稣医好了很多人，
因为前一天耶稣医治了很多的人，
所以城里的人一大早上就去找耶稣治病赶鬼，
所以城里的人一大清早就去找耶稣治病赶鬼。
他们找耶稣不是说要听耶稣讲道，
他们找耶稣不是想听他讲道，
不是说想要认识天国，
不是说想认识天国，
也都不是要悔改，
也不是说要悔改。
他们当耶稣是医生，
他们把耶稣当成了医生，
他只是想耶稣帮他们医病赶鬼，
他们只是想耶稣帮他们治病赶鬼。
彼得以为耶稣前一天帮了这么多人医病，
彼得以为耶稣前一天帮了那么多人去治病，
那天都会一样，
那一天应该也会一样。
但耶稣呢，他说他要去其他地方去传道，
但是耶稣却说他要往其他地方去传道，
他没有回到去回去彼得的家，
他没有回彼得家，
因为传道是他来的目的，
因为传道是他来的目的。
我们一起读以下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下面的经文。
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上帝的福音，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
耶稣很清楚他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
耶稣很清楚他来到世上的目的，
就是要传讲天国的福音，
就是要传讲天国的福音，
叫人悔改，
要叫人悔改。
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
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
第三天复活，
第三天复活，
救赎世人，
救赎世人。
他帮人 医病赶鬼是因为他爱世人。
他帮人治病赶鬼是因为他爱世人，
怜悯世人，
怜悯世人，
也都藉着治病赶鬼来去让人认识上帝，
也借着治病赶鬼让人认识上帝的爱。
但是治病赶鬼不可以代替传道，
但是治病赶鬼不可以代替传道。
耶稣由开始传道到被钉十字架的三年当中马不停蹄，
耶稣由开始传道到他被钉十字架的这三年当中马不停蹄，
不怕疲倦，
不怕疲倦，
周围去传道，
到处去传道。
要知道呢，当时是没有车的，
要知道当时是没有车的。
耶稣去到周围去传道呢，都是要用脚去行的。
耶稣到各地传道都是步行的。
我们呢去行路行一两个钟头就已经觉得很累了，
我们走路一两个小时就会很疲倦，
但耶稣却是一日一日地去行。
耶稣却是一天一天地走，
为了是要达成他来到这个世上的目的，
为的是要达成他到世上来的目的，
就是传福音拯救世人，
就是传福音拯救世人。
华里克牧师在《标杆人生》这本书里面提到人生有目的，
华里克牧师在《标杆人生》一书里面提到人生有目的，
生活就有意义，
生活就有意义，
并且可以使到我们更加专注，
并且可以使我们更专注，
将精力集中在最重要的事情上，
把精力集中在最要紧的事情上面。
我们的生命也都会因为这样有，因为有人生目的而有动力，
我们的生命也会因为有人生目的而有动力。
书里面这样去讲，
书里面这样说，
目的往往会带来热忱，
目的往往会带来热忱，
没有任何东西比清晰的目的更有动力，
没有任何东西比清晰的目的更有动力。
反之，缺乏目的的人，
反之缺乏目的的人，
不会有热忱，
不会有热忱。
我们疲累乏力和失去喜乐，
我们疲累乏力和失去喜乐，
常常是由于一些无意义的工作，
常常是由于一些没有意义的工作，
而非因工作过劳，
而非因工作过劳。
好多我们熟悉的商业机构都有目的宣言，
很多我们熟悉的商业机构都有目的宣言，
让他的员工看到自己工作的意义，
让员工们看到自己工作的意义。
例如我们熟悉的 Starbucks，
比如我们熟悉的星巴克，
他的目的宣言就是说要激发别人欲人民情怀，
他的目标宣言就是要激发并孕育人民情怀，
从每个人每杯每个社区皆能体会，
每个人每杯每个社区皆能体会。
我不知道大家在 Starbucks 喝咖啡的时候会不会体会到这个情怀，
我不知道大家在星巴克喝咖啡的时候有没有体会到这个情怀。
那我们呢，我们的人生目的又是什么呢？
那我们呢，我们的人生目的又是什么呢？
圣经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造成所造作的。
圣经里面说，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的所造作的。
我们是上帝创造的，
我们是上帝创造的，
也要知道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目的。
如果要知道我们活在这世上的目的，
我们要求问上帝，
我们要求问上帝，
上帝创造我们的目的，
上帝创造我们的目的，
就是我们的人生目的，
就是我们的人生目的，
就是要荣耀上帝，
就是要荣耀上帝。
在《标杆人生》这本书里面讲了五个我们的人生目的，
在《标杆人生》书里面说出了五个我们的人生目的。
第一个就是要为讨主喜悦而活，
第一个就是要为讨主喜悦而活，
以敬拜归荣耀给上帝，
以敬拜归荣耀给上帝。
敬拜不单是向上帝赞美歌颂祈祷，
敬拜不单只是向上帝赞美歌颂祷告，
敬拜是享受上帝爱上帝，
敬拜是享受上帝爱上帝。
我们所做的每件事，所讲的每一句说话，都可以讨主喜悦，
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可以讨主喜悦，
荣耀主名，
荣耀主名。
第二个目的就是要为上帝的家而活，
第二个目的是要为上帝的家而活，
以爱信徒归荣耀给上帝，
以爱信徒归荣耀给上帝。
圣经说，我赐给你们一条生命灵，
圣经里面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是命令，
彼此相爱是命令，
是我们的责任，
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如果是爱上帝，
我们如果是爱上帝，
就必须爱他做的人，
就必须爱他所造的人。
第三个目的，
第三个目的，
就是要学像基督，
是要学像基督，
以效法基督归荣耀给上帝，
以效法基督归荣耀给上帝。
当我们接受基督，
当我们接受基督，
就有新的生命，
就有新的生命。
我们会继续被主陶造，
我们会继续被主陶造，
更像主，
更像主。
越效法基督，
越效法基督，
就越能荣耀上帝，
就越能荣耀上帝。
第四个目的，
第四个目的，
就是要服侍上帝，
要服侍上帝，
以服务他人归荣耀给上帝，
以服务他人归荣耀给上帝。
圣经里面这么讲，
圣经里面这样说，
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
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
作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做上帝百般恩赐的好管家。
我们都是独特的，
我们都是独特的。
上帝赐给我们不同的才干和恩赐，
上帝赐给我们不同的才干恩赐，
让我们可以彼此配合，
让我们可以彼此配合，
互相服侍荣耀他，
互相服侍荣耀他。
第五个目的，
第五个目的，
就是要实行主的使命，
要实行主的使命，
以传扬福音来归荣耀给上帝，
以传扬福音来归荣耀给上帝。
传扬福音帮助人耶稣基帮助人认识耶稣基督，
传扬福音帮助人来认识耶稣基督，
可以帮助其他人找到他们的人生目的，
可以帮助其他人来找到他们的人生目的，
走向永生的道路，
走向永生的道路。
这是何等高贵的使命，
这是何等高贵的使命。
这五个人生目的可以使我们活得更加专注，
这五个人生的目的可以使我们活得更加的专注，
帮助我们去选择做应该做的事，
帮助我们选择该做的事情，
并且将时间用在最重要的事情上面，
并且把时间放在最重要的事情上。
所以有了以主为中心的人生目标，
所以有了以主为中心的人生目的，
我们就有与这个目的相应的行动，
我们就要有与这个目的相应的行动。
我们就看秘诀三，
我们来看秘诀三，
就是有与人生目的相应的行动，
就是要有与目的相应的行动。
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耶
稣对
他
们
说，
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
耶稣知道他来的目的是传讲天国的福音。
耶稣知道他来的目的是要传讲天国的福音，
所以他没有留在彼得的家帮人治病赶鬼。
所以他没有留在彼得家里帮人治病赶鬼，
他要去其他地方传道。
他要到别的地方去传道。
虽然耶稣都仍然会治病赶鬼，
虽然耶稣仍然会治病赶鬼，
但传道是他首要要做的。
但传道是他首要要做的。
他清楚知道什么是最重要。
他很清楚知道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耶稣知道他来的目的。
耶稣知道他来的目的。
所以他不怕累，马不停蹄的周围去传道。
所以他不怕累，马不停蹄的。到各个地方去传道，
去关怀人，关怀人，医治人。
他关怀人，医治人，
叫人悔改，信福音得救赎。
叫人悔改，信福音得救赎。
当我们的行动和我们的人生目的相应，
当我们的行动与我们人生的目的相应，
我们就会活得更加起劲，更有魄力。
我们会活得更起劲，更有魄力。
如果单单有目的而没有相应的行动，
如果只有目的没有相应的行动，
是不会达到目的的，
是不会达到目的的。
很多人会在新年的时候制定新一年的目标，
很多人会在新年的时候来制定新的一年的目标，
例如减肥，
比如说减重。
如果我的目标是减肥，
如果我的目标是减重，
但却没有相应的行动，
但是没有相应的行动，
pickleball 不打，乒乓球不打，排球不打，
pickleball 我不去打，乒乓球也不打，排球也不打，
就算去散步都不去行，
就连散步也不去。
但是一有聚会和有 potluck 有 party 呢，就一定会到。
但是有聚餐、有聚会、有派对的时候，就一定到。
咁点会减到磅呢？
那怎么能减到重呢？
所以我哋有咗 以主为中心的人生目标。
所以我们有了以主为中心的人生目的，
我们就要制定相应的行动。
我们就要制定相应的行动。
刚才我们提到五个人生目的，
刚才我们提到五个人生目的。
第一个是要讨主喜悦，过敬拜的生活。
第一个是要讨主喜悦，过敬拜的生活。
我们就要恒常地去翻教会，
我们就要恒常地返回教会，
参加崇拜和团契，
参加崇拜和团契，
注意我们的人生，注意我们的日常的言行，
注意我们日常的言行。
曾经有一句的英文句子很流行的，
曾经有一个英文句子非常的流行，
叫做 WWJD，
叫做 WWJD，
就是 What will Jesus do，
就是耶稣会怎么样做呢？
是的，就是说我们要在做决定或者是面对事情之前，我们会问主耶稣会怎么去做呢？
我们要做决定或者面对事情的时候，可以问问主耶稣会怎样做呢？
去引导我们去做合上帝心意的事，
他引导我们去做合上帝心意的事情。
第二个目的讲到要爱上帝的家，爱信徒。
第二个目的是要爱上帝的家，爱信徒。
我们就要多留心其他人的需要，
我们就要多留心其他人的需要，
多关心人，
多关心人。
圣经说我们相爱，
圣经里面说我们相爱，
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
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
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由 Linda 传道带领的斯提凡事工，
由小芳传道带领的斯提凡事工，
关心了很多弟兄姊妹，
关心了很多的兄弟姐妹，
我都是受惠人之一，
我也是受惠人之一。
如果是工作很忙，
如果生活很忙碌，
做不到探访，
做不了探访，
我们可以打个电话，
我们可以打电话，
或者在短信中，短信里面去问候，
或者会可以在短讯里面去问候，
都可以让人感受到上帝的爱，
也可以让人感受到上帝的爱。
第三就是要学像基督，
第三就是要学像基督。
我们首先要认识基督，
我们首先要认识基督，
明白主耶稣的言语和教导，
明白主耶稣的言语教导，
效法主耶稣所做的，
效法主耶稣所做的。
所以我们要读圣经，
所以我们要读圣经，
参加团契查经和全年读经聚会，
参加团契查经和全年读经聚会，
亦都要祈祷求上帝改变我们，
也要祷告祈求上帝改变我们，
让我们更像他，
让我们更像他。
第四就是要服侍上帝，
第四就是要服侍上帝，
我们就要有行动，
我们就是要有行动。
单单坐在这里听到是不够的，
单单坐着听到是不够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从上帝而来的恩赐，
我们每个人都有从上帝而来的恩赐，
我们要运用主赐的恩赐来侍奉上帝，
我们要运用主赐的恩赐来侍奉上帝。
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
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自己什么都不会，
没什么才能，
也没有什么才能，
这是错的，
这是错的。
因为上帝创造的都是好的，
因为上帝创造的都是好的，
一定可以被上帝使用，
一定可以被上帝所用。
例如如果你煮嘢好食，
比如说你很会煮菜，
好像苏大姐咁样，
好像苏大姐一样，
就可以以为人哋去煮嘢食嚟去侍奉上帝，
可以为别人来做菜来侍奉上帝。
如果你好中意小朋友，
如果你很喜欢小朋友，
可以喺儿童主日学嗰度侍奉。
可以在儿童主日学侍奉，
中意唱歌嘅，
喜欢唱歌的，
可以同 William 联络，
可以跟 William 来联络。
诗班欢迎你，
诗班欢迎您。
只要我哋有愿意嘅心，
只要我们有愿意的心，
就一定可以被主使用，
就一定可以为主所用。
第五要实行主嘅使命，
第五要实行主的使命，
传扬福音，
传扬福音。
我们就要跟同未信主的亲友分享福音，
我们就要跟还没信主的亲友分享福音，
可以邀请他们翻教会，
可以邀请他们来教会，
或者向他们讲自己的见证，
或者向他们讲自己的见证，
分享自己怎样去被改变，
分享自己是如何被改变的，
怎样去经历上帝的恩典，
是怎样经历了上帝的恩典。
我两个儿女呢都是参加了万国儿童报道团的暑期宣教士训练，
我两个儿女都参加了万国儿童布道团的暑期宣教士训练，
他们学习怎样在好消息俱乐部那里同人分享福音，
他们学习如何在好消息俱乐部去分享福音，
还学习在聚会那里呼召，
还学习在聚会中呼召。
感谢主，他们在年少的时候就可以传扬福音。
感谢主，他们在少年时就可以传福音。
跟着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非常敬佩的人。
接下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非常敬佩的人。
几年前我在讲道中都有提过他了。
几年前我在讲道中也提过他。
就是我丈夫 Jeffy 的姐夫，也是我的姐夫。
就是我丈夫 Jeffy 的姐夫，也是我的姐夫。
吴桂恒传道。
吴桂恒传道。
恒哥是香港影音使团的城市宣教部主任。
邢哥是香港影音使团城市宣教部的主任。
他曾经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
他曾经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
在八十年代的时候，他和朋友在香港开了一间地产公司。
在八十年代的时候，他和朋友在香港开了一家地产公司。
当时香港经济很好。
那时候香港的经济非常好。
地产生意呢很蓬勃。
地产生意蓬勃。
就在高峰期的时候。
在高峰期的时候，
他就献身传道。
他就献身传道，
入咗去神学院嗰度接受装备。
去了神学院接受装备。
佢嘅人生口号系，
他的人生口号是
抢救灵魂，刻不容缓。
抢救灵魂，刻不容缓。
年终无休，照常传道。
年终无休，照常传道。
由此可知，佢好清楚佢嘅人生目的系传道。
由此可知，他的人生目的是传道，
是抢救灵魂，
是抢救灵魂。
只要与传道有关的，
只要与传道有关的，
从年初去到年终，他都不需要休息。
从年初到年终，他都不用休息。
在疫情之前，
在疫情之前，
他经常去医院那里探望一些临危的病人。
他常常到医院去探访一些病危的病人，
向他们传福音，
向他们传福音。
疫情的时候，因为不可以去医院，
疫情的时间因为不能到医院，
他就开始新的事工，
他就开始了新的事工，
周围去关怀露宿者，
到处去关怀露宿者，
向他们派物资传福音，
向他们派物资传福音。
当疫情慢慢放缓，
当疫情慢慢放缓，
人呢开始出去的时候，
人们开始外出了，
他就在街头那里传道，
他就在街上去传道。
在香港不同的地铁站那里向人宣讲福音，
在香港不同的地铁站向人传讲福音。
现在社会放宽，
现在社会放宽了，
他又可以回去医院那里探望临危病人，
他又可以回到医院去探望那些病危的病人。
大家估下他现在的事工方向是什么呢？
大家猜一下他现在的事工方向是什么呢？
是去医院那里探望病人呢？
是去医院探望病人呢？
又或在外面关怀露宿者？
还是在外面去关怀那些露宿者？
又或在街头报道呢？
或者是在街头做布道呢？
答案是全部都做。
答案是全部都做。
国章知道。
国章知道。
不同的是几年前他是一个人和几个同工一起去做。
不同的是几年前他是一个人和几个同工一起做。
现在他是有很多不同的教会和福音机构加入他们传道和关怀的行列。
现在有不同的教会和福音机构就加入他们的传道和关怀的行列里面。
我常去问，
我常常问
他去哪里找这么多时间来去做这么多事呢？
他哪里会有这么多的时间来做这么多的东西呢？
现在让我们一起去看看他其中一天的行程。
那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他其中一天的行程。
就是两个星期之前1月17号的行程，
就是两个星期前1月17号那天的行程。
8点15分早上就开始工作，
8点15分就开始工作，
开会，
开会，
跟着有特别聚会，
接下来有特别聚会，
然后到中午的时候就在秘密花园那里祈祷，
中午的时候就在秘密花园里面祷告，
然后到1点钟就去买水果和蛋糕去送给基层的人，
到1点的时候就去买水果和蛋糕去送给基层的，
买完之后就立刻入去社区探访基层的市民，
买完之后就马上去到社区里面去探访、
有清洁工街坊小贩等等，
有清洁工、街坊，还有小贩等等，
系向佢哋派生果同埋派食物，
向他们来派水果还有食物。
跟住咧就街头报道，
接下来是街头的布道，
祝福街坊，又派口罩、派礼物，
祝福街坊，还派口罩，还有派礼物。
好啦，咁跟住去到黄昏嘅时候，系咪休息咧？
到傍晚的时候，是不是要休息的呢？
系唔系嘅？
不是。
咁5点半大家放工嘅时候咧，佢就去医院嗰度去探访。
五点半了，大家下班的时候，他就到医院去探访。
探访一位因工受伤昏迷的四十多岁的男士。
到医院探访一位因工受伤昏迷的四十多岁的男士。
去传福音。
传福音。
为他祈祷医治。
为他祈祷来医治。
之后呢，仲继续探访露宿者和长者。
然后接下来还继续探访露宿者和长者。
到第二日，一月十八日。
到第二天一月十八号，
他本来咧系计划喺下昼嘅时候咧补假休息。
他本来计划下午的时候就可以补假休息，
但系临时取消。
但是临时取消，
因为他有一个特别嘅事情。
因为他有一个特别的事情，
我哋一齐读下佢嗰日去发出嘅特别代祷请求。
这是大家一起来读一下他那天发出的特别的代祷请求。
等我读啦，大家听我读啊。本应计划下午补假休息，
本应计划下午补假休息，
但收到 urgent request 就系临时嘅请求，
但是收到临时的请求，
立即取消休假，
立刻取消休假，
抢救灵魂优先，
抢救灵魂优先。
今天下午去私家医院探访末期癌症老板，
今天下午去私家医院探访末期癌症老板，
向他传福音，
向他传福音，
为他祈祷医治。
为他祈祷，
请同心同土同行，
请同心同道同行。
谢谢，
谢谢。
每日咧，佢都会喺我哋嘅家庭群组嗰度咧分享佢嘅行程同埋代祷事项。
每天他都会在我们的家庭群组里面分享他的行程和代祷事项。
喺佢嘅分享里边，我哋可以睇到，
在他的分享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佢好重视祈祷；
第一，他很重视祷告；
第二，佢好清楚自己嘅人生目的；
第二，他很清楚自己的人生目的。
第三就是他传道的行动和他人生目的是相应的。
第三就是他的传道行动和他的人生目的是相应的。
他传道的行程紧密。
他传道的行程非常紧密。
非常忙碌。
非常的忙碌。
他是非常有魄力。
确实非常的有魄力。
他知道什么是最重要。
他知道什么才是最重要。
在需要的时候他会作出调整。
在需要的时候他会做出调整。
以拯救灵魂为首要任务。
以拯救灵魂为首要任务。
每次看到恒哥的分享我都很感动。
每次看到恒哥的分享我都很感动。
得到很多的鼓励。
得到很多的鼓励。
昨天堂议会退休会我们讨论了要增加一堂崇拜。
昨天堂议会退休会讨论要增加一堂崇拜，
就是为了要拯救灵魂，
就是为了拯救灵魂，
让更多人可以去到教会听福音，
让更多人可以到教会来听福音。
请大家为这件事情祈祷，
请大家为这件事情来祷告。
很多人都会在新年开始的时候制定新一年的目标，
很多人在新年开始的时候会来制定新一年的目标。
虽然新历年已经过咗啦，
虽然新历年已经过了，
农历年咧佢系就嚟要到，
农历年就快要到，
下个星期六咧就系年初一，
下个周六就是年初一，
我哋可以为新嘅一年订立一个以主为中心嘅目标，
我们可以为新的一年订立一个以主为中心的目标，
大家可以喺五个人生目的里边咧选一个作为今年嘅主力。
大家可以在五个人生目的中选一个作为今年的主力，
然后呢写得有什么的行动可以帮助我们去达到这个目标，
然后写下有什么行动可以帮助我们来达成这个目标，
并且去为这件事情祷告，
并且为这件事情来祷告。
我也都可以以教会的目标来订立自己的目标，
我们也可以以教会的目标来订立自己的目标。
今年的教会目标是，
今年教会的目标是，
大家记不记得？
大家记得吗？
一起读啊，
一起来读，
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我们可以怎样同弟兄姊妹一起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呢？
我们怎样可以和弟兄姐妹一起来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呢？
我相信当我们清楚自己从主而来的人生目的，
我相信当我们清楚自己得到以上帝而来的目的
人生目的，
人生目的
又有与这个目的相应的行动，
又有与这个目的相应的行动，
并且以不住的祷告来支取从主而来的能力，
并且以不住的祷告来支取主赐的能力，
我们就可以好像经文这样说，
我们就可以像经文所说的，
如鹰展翅上腾，
如鹰展翅上腾，
奔跑不困倦，
奔跑不困倦，
行走不疲乏，
行走不疲乏。
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如鹰展翅，
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如鹰展翅。
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创造我们，
感谢你创造了我们，
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是最尊贵的身份，
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是最尊贵的身份。
求主帮助我们清楚自己被造的目的，
求主帮助我们清楚自己被造的目的，
并且按照你的旨意行，
并且照着你的旨意行，
使我们靠主得力，
使我们靠主得力，
让我们的生命荣耀你，
让我们的生命荣耀你。
求主帮助我们看到拯救灵魂的重要，
求主帮助我们看到拯救灵魂的重要，
一起同心合意兴旺福音，
一起同心合意兴旺福音。
感谢主，
感谢主，
祈祷奉救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